向上。大众请合掌，向本师释迦牟尼佛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上应下顺导师法相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大众请就坐。恭请妙云兰若德涵法师为我们致辞。
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大家早安。今天是应顺导师逝世21周年巡回讲座，感谢二师父给我这个机会，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开场白，这是我深感荣幸的地方。首先感谢福严佛学院的院长以及师尊的教师群，每年都不会忘记妙云兰若，他们都愿意来这个地方为大众法供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佛法的德行及其实践，这个主题很重要，因为我们处在 AI 的时代里面，有许多的课题需要被反省。我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人作为人何为人？从佛法的世间因果的道德性，到出世因果的解脱性，达到尽心第一利他身上的一个最终关怀。那么这一套的养成过程，道德实践这样的一个成长历程，需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圆满呢？我想今天四位主讲者会一一的跟大家精彩的解说。最后感恩大家回来了，聆听法的响宴，我想大师父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因为你们都回来了。但是这次回来是不一样的，二师父用心的规划悉达多步道以及后山挡土墙的一个修补工程，一并在去年就完成了。守护官方的精神实在令人赞叹，对不对？我们给二师父一个鼓励哈，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妙云兰若，继续护持妙云兰若，相信导师回到人间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熟悉的地方，一个人间净土的僧团。希望愿做大家众生的朋友，我们一起加油。也希望大家有时间，今天到观房缅怀导师，到步道走一走。谢谢大家。
感恩德涵法师给予我们的勉励，也再次欢迎在座所有的法师与来宾，让我们带着这份喜悦与求法之心，正式开启今天的讲座。现在先恭请台上法师们入座。 紧接着我们将正式开始第一场次的讲座，邀请到现任嘉义铺子圣善寺住持，同时也是福岩佛学院及一同女众佛学院的资深教师圆坡法师。今天法师将引领我们深入导读《佛法概论》第十三章《中道泛论》中人类的德性与正觉生活。大众请起立。向佛陀一问讯，向法师行问讯礼问讯。大众请就坐。
首先请大家先合掌我们三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方丈。好，我们尊敬的长光长老你，还有我们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家早上好。好，那我们这一次讲座的题目是在佛法里面的这个德行跟实践。那你如果从这个题目来看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在佛法里面怎么实践呢？怎么修行？我们学佛者都会关心一件事情，到底怎么修行？那佛法的次第，其实有很多，你可以从不同的面向来看次第，像我们读这个，佛法概论的话，它就是从净、行、果，对不对？净就是你要认识、你要了解的部分嘛。你要先把怎么样，把一切法，或者说简单一点，佛法里面的法相，它的基本内容要先搞清楚。还有实践行嘛，还有果，到底我们修行会到达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这个境地果嘛，进行果。所以理论跟实践都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要了解很多的这个外在、内在种种的一切法，你要透过怎么样？透过体系的理解嘛，譬如了解世间，了解自己身心，了解我们的对境，等等，这些都是嘛，这个都可以理论的说明。然后实践，怎么实践呢？一直以来都会有人问说，那你请问一下，你们到底佛法怎么修行？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记得印象是在美国讲课，然后我的题目就跟法华经有关系，法华经，然后讲完之后就有一个居士下课就跑来问说，师父，我知道法华经很好了，请问一下，那个法华经有没有什么修行的那个操作手册了？我听他讲话就知道这个是学理工的，学工程的， 他想要怎么样，一部机器啦，或者一个系统怎么运作，他怎么去操作，他讲的没有错，他讲的是有道理的，怎么去实践嘛，其实他关心的是这一点，怎么去实践，所以他对于法华经或者对整个佛教的体系他可能也没有很清楚，他没有清楚说法华经它的意趣是什么，还有法华经里面的内容有哪些跟修行有关系的，好，就是说修行是大家关心的一件事情，那可能有的人修行会想说，师父，你可以不可以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你告诉我我一天要念多少佛号，告诉我要诵几部经，要诵几个大悲咒， 他觉得这样比较怎么样，比较有实际的效用。但是对佛法，以我刚刚讲净行果的部分，你这样做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用的方法有没有偏差，你到达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是重要的嘛。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主题是德性跟实践。好，那我负责的部分就是请各位翻到那个 A1 读导师的书读多读了，会一直有一种感觉，哇，他在安利那个章节还有内容，哇，那个是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太有架构了。以这一节我们看 A1 这个目次嘛， A1 这个目次，好，你看第一节哦，第一节就谈人类的德性，第二节是谈正觉的德性。好，你一开始看，我看先看两个大架构嘛，这两个大架构一个是什么人类，一个是什么正觉，那后面德性他们两个都跟修行有关系，所以修行的基础了是人的德性，在这个基础做好之后，进一步你才有办法往正觉的方向。哇，你看这个架构是不是，导师一开始就是有基础的哦，不要说我们一开始就怎么样，就想要怎么样，很追求高深的哈，这个按部就班嘛哈。所以人类跟正觉哈，那人类我们再来看人类，人类关心哪些事情，或者你要思维哪些事情？好，第一个是从神本到人本，二了哈，二从神本到人本，三从少数人到多数人，四从人类到一切有情。好，我们看这个架构嘛哈，为什么要谈神本到人本？原来不管是各个民族各个宗教几乎都离不开神，对不对？就神教的思想神教的色彩充满世间。我们很清楚，就是西方的宗教就是一神教嘛，有至高无上的神，然后依他来开展出一切。那印度也是多神教嘛，据说印度的神教 你看有些印度的神庙哈，它外面有很多那个雕像，有没有？那个雕像其实都是神。那有人就统计哦，有人像英国人就去统计说，那印度的神 大概算起来有多少？据说有上千万呢。所以那个神教的思想、神教的色彩很浓嘛，那我们中国也是各种山神、水神、地神、种种神，对不对？所以这个神教的色彩一直怎么样？一直根深蒂固在人类的思想里面。好，那第一步应该要先从这边跳脱开来，这个思想上要从神本到人本，以人为主。所以你看导师谈人间佛教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后面这个都跟人间佛教经论说到的内容导师引用然后加以阐述，都是跟人间佛教有关系的。好，第三，少数人到多数人。好，那少数人大概就是统治者嘛，多数人就是一般管理这个统治者被统治者。以印度来讲，我们知道印度有怎么样种姓制度，对不对？最高的是婆罗门刹帝利嘛。好，第四，从人类到一切有情。好，那这个是扩展的哦，扩展。好，那这边我们可以思维一个问题，导师既然谈人类的德性，那这个德性为什么要谈到人本？这个德性为什么要谈到这个少数人到多数人平等？为什么要扩充到一切有情？德性跟这个有关系吗？如果按照我刚刚一般人对修行的观念，他说，那你讲这些很好啦，但是可能跟我修行没有关系，可是不对哦，不对，这个想法是不对了。你修行的那个观念要先确立哦，你要先确立人这件事情，或者人的平等性，知见嘛，这个跟知见有关系，或者人的伦常关系，这个要先确立，就世间 所以第一节其实它还是在世间法，讲简单一点就是世间的道德了，世间的道德。那第二节有正觉，有德性。好，那你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它的标题，导师案例题目叫正觉的德性，所以依法修行的现觉，这个其实就是谈现觉，简单的说就是正悟了，佛法深刻的这个正悟。第二个正觉的生活，这个就是谈德性，就是谈八正道。所以那个次第你就可以看出来，从世间的人为主的德性做基础，在深化广化成为正觉的这个生活，正觉的德性。好，这个架构是清楚的哦，是清楚的，是有修学的这种指标性的哦。好，接着请看第二页，第三页 A3。好，在 A3 的部分，第一行佛法，佛法不只是为了说明世间，而且是为了解放自己，还有净化世间。一般呢，一般我们世间的科学、理哲学也好，哲学也好，都会怎么样？都会希望能够探讨，世间到底是什么样子？尤其现在的科学更是这样嘛，我们的宇宙到底是怎么样开始的？就对世间的探讨，佛法有没有？有说到这一部分，但是佛法的重心在后面，为了解放自己，就是解脱，为了净化世间，好，人类所依住的世间还有其他人，能够一起净化，所以这个解放自己就是自己的解脱了，那净化世间就是扩展了嘛，扩展深化广化了。所以我们很简单可以这样去理解，如果你能做到解脱自己，这个声闻圣可以做到嘛，如果你要进一步净化世间，这个是大圣。所以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佛法里面希望我们得解脱，又希望我们能够怎样利益众生，解放自己是自利嘛，净化世间是利他，所以你看佛法为了什么？自利跟利他，很简单哦，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有它的意义，或者说小乘法大乘法都是佛法。好，下一行佛法是理智德性还有知行综合的，是知行综合的宗教，它是一种宗教，那宗教就是它有它的最终极目的，有它所要行的这个方法，经过方法到达它终极目的。好，那从生活的经验中去实现出来，还是依于自身的生活里面去体验，不是一开始就教你体验什么最高的空性，是从生活上，好，自我身心世间，好，说它是最高的哲学，不如说它是完善的道德，深化又广化的道德。好，有些人喜欢把佛学当哲学来探讨，好，这个学术上就很喜欢嘛，好，但是从这边就可以做一个很明显的分歧，是道德哦，是，那道德是立哲，还有是一种实践嘛，好，是完善的道德，所以是重视修行，重视行的部分。那接着下一小段，好，那佛陀他觉悟的内容，那意义他觉悟开示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那圣道八正道嘛，是道德，是什么样的道德？是恰到好处的道德，是最高的道德。好，那是常道，所以也称为中道、正道、古贤人道。好，那这个都是指这个圣道之性，就是八正道。那也我们也常常听到中道这个语词，所以这个中就是不是说取中间，偏左偏右，然后我不偏左不偏右取中间，这个解释是，但是中最重要的解释要把它解释为正，中就是正的意思， 所以中道就是正道，就是正确的。还有古仙人道，这个仙人，奇怪，你们佛法怎么会谈到仙人？其实这是以前人对仙人、对佛陀、对觉悟这个观念，以前人是没有的嘛。所以翻译者就必须怎么样？用大家可以理解的语词加以翻译，古仙人道，就是古圣贤道了。所以这个仙人就是圣贤的意思。好，所以在你会看到有些经里面，诸大仙人说，这个大仙人就是佛陀了，诸佛所说。好，所以这个是人生正道，八正道。好，那正道的说明牵涉很广，所以说到两个特色，这两个特色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了。所以包括人类的德性也是正道，还有第二节说到这个正觉的德性，这个也是正道。好，那这边我们看下面的这个注解，我们先看那个注解二 A3 的注解二。好，因为这边谈到缘起嘛，缘起有两个很重要的理则。好，第一个是缘起之心，第二个是圣道之心。好，看一下注脚二的括号一，在佛法概论第十章里面。好，这边就引阿含经，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就因缘，就是苦跟集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好，这是世间的集起跟世间的这个散灭。好，所以这两方面都说明世间的因缘称为缘起之性，然后世间灭的因缘称为圣道之性。好，就这两个嘛。所以这两个其实根据经所说的，那这两项法性、法住、法界安住，好，他是在说缘起之性。好，那缘起之性就是我们一般的十二支缘起。好，这是说明世间因果的法则。那另外一个圣道之性就是八正道，好，是超越世间的清净法。好，修圣道的因缘才能实践这个灭，实践这个苦的苦的这个终极解脱。好，所以这个是因缘论里面两个很重要的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好，那下面有一个表，接着括号二有一个图了，有一个图。因缘有两个理则，第一个缘起之性，第二个圣道之性。好，那你看到中间会有看到苦集灭道，对不对？好，苦集，所以苦跟集是生，世间升起的因缘，还有果，因果。好，所以是世间因果。那圣道之性有这个道跟灭，好，也是就是出世间的因果。好，那各位看这边看起来，那很好理解了哈，很好理解。但是这边强调两个部分，第一个缘起之性除了集跟苦，就是苦跟集之外，缘起之性也包括灭哦，也包括灭哈。所以知缘起必然知灭，为什么？因为此必此故彼嘛，此因故哈，此生故彼生嘛哈。因生果生嘛，那既然肯定因生果生，如果因灭的话，果就灭嘛，因灭果灭就是灭了，所以这个也是此故彼的另外一个说明，所以是灭。好，另外一点值得推敲的部分的话，各位有没有发现说里面有一条虚线？有看到哈？其实导师画他的图都有他的意义，各位知不知道那个虚线是什么意思？奇怪，怎么也不画实线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有一句话来帮忙说明我先提出一个，导师在这边很像有特殊的用意了或者说简单的说，圣道之性其实主要是八正道，主要是八正道，那跟灭也不是全然没有关系。好，简单这样说， 等一下我们看一句话再回来看，你就会清楚。接着请看第四页，第四页。好，抱歉，再看一下一个地方，对世间的说明。刚缘起两大理则，这很重要。那对于世间的说明，我们可以看 A3 页的注脚一，各位看一下注脚一。好，那注脚一说到的有情，众生嘛，众生必有跟有情相对的世间。好，所以经里面说我与世间，这个我就是有情嘛，世间这两个。那有情跟世间的含义有广列的解说。好，第一个说到是世间。第一个世是迁流变化的意思，有时间的存在就落于世间。所以世间以这个定义的话，就是包括一切嘛。因为一切法必然是迁流变化的，必然有时间相，所以这个定义就 很宽广的，是一切法。第二个，假名有情为我，我所依住的称为世间。好，那这个身心称为气世间，那所住的世间，身心叫五蕴世间，所住的世间叫气世间。这个就从刚刚很广阔的定义里面再把它 分开来，分开人啊，有情还有有情所依的这个世间。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一般我们用这个定义嘛。第三个说到什么呢？有情含摄五蕴的有情自体，那身外非执取的自然界称为世间。那这个定义又把它再缩小了，刚刚是说把世间又分成两类，那第三个定义是把怎么样把那个世间界定在什么气世间。可以看出来导师他这样分类，你看越来越小，越有越定义越来越从宽到狭。第四个第四个气世间，是如果我们探讨气世间，什么叫气世间？气世间是依于有情业的这个力量所成的我们生在这个气世间，其实是我众生的共业所成的所以气世间是这样来的好，所以有情存在的必然形态，就只要有有情，一定有有情相对它业力所感的气世间。好，然后后面举例，有色即有空好，有色法的存在就有空间的存在。好，那我们先用简单的说明说色跟空就好了。当然你如果用更深的中观般若的看法，色跟空这样来解说也一定可以成立。好，那其实这样的说明是气世间是有情业增上力嘛，所以我们说有情跟世间其实主要还是有情，主要是有情。好，这是从有情去说明世间的。所以刚刚第三个定义跟第四个定义就有不同了。第三个定义着重在怎么样？我们一般说的自然界气世间。第四个定义就是再回到它的根本。你说气世间，你说五蕴世间，其实最重要最根本的还是在五蕴世间，就是有情。所以有情是用有情来说明世间。所以佛法的重心呢，佛法的重心，你从这样的定义看下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导师说佛法重心不再说明怎么样，不再说明外在世间，它着重在什么。就是 A3 的第一行，佛法不是为了说明世间，不是为了说明气世间，是为了解放自己跟净化世间，就解放自己为主，以有情为主，然后附带这个净化世间。好，所以从这样导师的这样从经论里面的谈到的他把它总结分析，会发现有情为主。接着看第四页，第四页好，第四页其实就是一个很 很关键的，就是从神教色彩翻转成为以人为主。我们刚说这个在各个宗教都有很根深蒂固的神教的色彩，也许是一神教，也许是多神教，那要扭转那个观念真的很困难。我就举一个例子，有些人他以前学道教的，他有道教的这个拜拜啦，甚至我那个他理解的也很多，他发现佛教好，他要来学佛，可是跟他讲佛法的内容，他就很容易用什么，很容易用那个他以前学道教神教的色彩来理解佛法，很容易哦。他感应到了什么，我说抱歉，不是，不要乱说，佛法不是这样，就是他们很容易 被那个思想给拉去了。所以一样啊，我们怎么把根深蒂固的神教色彩翻转成为人本的，人间为主的这种观念，真的很困难，真的很困难。所以佛陀在当时印度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难题，就是这个难题。那佛陀是很有智慧的，他很善巧的加以改造，但是该坚持的他一定坚持，就是那是无我是修正的体悟啊，你不能有一个最终极的存在。好，那神教就是从这那个自我，从有我去发展的，那佛法是无我的，这是最主要差别嘛。好，我们再来看，接着说明神教他认为德行，这个德行德行的根源都是依于神而来的。好，那人类的道德怎么来的，是服侍神，是体贴神的意思。好，离开神德行就无从说起。好，那这样神教里面人的德行就成为神的奴役，好，这是一种迷惘的宗教行为。好，这个是很简单对神教色彩的一个说明。那很容易看到这个西方宗教大概就是服侍神嘛，以服侍神为主，他们一切都从那边而来。好，那挂号二人本，好，这个世尊的这个中道德行观，世尊中道跟神教恰好相反，好，他是从人跟人的自他合理行为。如果用这句去看上面那一段，神教他是什么，人跟神的合理行为。 好，那佛陀说是人跟人的自他合理行为，然后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来嘛，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道德的根源哦。你看什么叫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请问一下，在一个家庭，家庭有父亲母亲儿子，他们怎么样各安其位各做其事来让这个家庭运作合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怎么样所依循的规则，这个就是道德。当然这只局限于家庭，如果你在扩展的社会国家，它会变成怎么样，官员有官员他所依的规则形式，人民有人民的义务还有形式，这个规范其实都是一种道德。那这个是从表面来看，那其实道德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好，是一种自觉的，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做才符合，才符合这个合理的行为。好，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个道德的开始。好，而且经过深化，经过广化，到一切有情，到无边世界，所以从人本立场来解放，解放出这个神教色彩。接着世尊对神教的这个祈祷啦、记住啦、咒术，好，什么样的立场，好，基本上这些无意义的行为都是否定的。好，那这边就引中韩经，好，说梵志他视若干天，服侍了，服侍很多天， 好，那众生命中他能够令自在往来散处，他要往天界就往天界，要往好的地方散去就去散去，生于天上。好，那这种神教的祈祷记住这样的一个方式，佛陀认为好，这个是好像怎么样投石，把石头丢在水里面，然后希望怎么样在 岸上祈祷，希望石头浮起来，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透过祈祷是不对的，那怎么样是对的呢？下面说的，好，我们前途的苦乐，我们能够生善趣或者到恶趣，是由于我们什么行业的善恶。你行十三业道善趣，行十二业道恶趣。好，不是因为天神跟祭祝的祈祷让你来改变。好，所以这种依于什么样的行为得到什么样的果，佛陀就是很明显的是依于善恶行。那善恶行就是道德啊。好，那下面也引长安经说，奉事日月水火，言苍言，福接我去生梵天者，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就是不可能了。我透过服侍天说这样我就能够生梵天，这是不可能的。好，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看一下注脚五好了。注脚五，注脚五这边也引这个中阿含经，就是刚刚上面这个婆罗门的这个经。好，那这边的经我们很重要，我们挑几个重要的地方来看。好，注脚五，各位看一下它内文的第四行有没有看到成就十不善业道？有，成就十不善业道。好，那成就十不善业道，这各位再往下两行看后面。好，那这边说到鄙人以大众石执着水中，有看到。好，所以你把十不善业道譬喻什么很大的众石头。好，再来看相对的行不善业道，有相对的成就十善业道。各位看一下下一段文的一开始，好，我用倒数好了，倒数第五行后面，好，比男女等精进勤修行妙法，成十善业道，有看到。好，那他譬喻是什么呢？譬喻就在这一行的后面，书游浮上，有没有？是书游。好，所以这个譬喻就是你行十不善业道一定往下沉，往下沉就是往恶去了。十善业道往上浮，像书游往上浮，好，在水中往上浮就是往上去。好，还有一个重点，这两个之后接着他说什么？他说倒数第三行哦，还有生进之道善处之道。好，云何复有圆观之道生进之道善处之道？还更有，除了这两个之外还进一步有什么？好，八支圣道。好，这正见乃至正定，这八支圣道是更好的哦，圆观之道、生进之道、善处之道。好，我就我刚刚引的这三段，所以第一个是十不善业道，第二个是十善业道，第三个是八支圣道。那当然这样说其实也是有次第的哦，有次第的。你看我们修行，或者说我们对于这个，其实这也可以说是次第哦。十不善业道，我们有恶业，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止恶啊，对不对？止恶之后，我们进一步要怎么样？行善啊。然后行善之后，要进一步，以 佛教来讲，以一般人来讲，止恶行善，或者一般宗教都已经怎么样？很厉害了啊！你不造作恶，你还能够在世间行善，这个都是好的宗教了啊。可是佛法不只是这样，佛法还进一步怎么样？八支圣道，要希望你怎么样究竟离苦得乐解脱嘛，对不对？所以佛法的次第是在善法之上更进一层，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那 我们也常常听 有一个 寄送、哦、很简单的寄送，什么是佛教了？有一个寄送、哦、各位一定听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名佛教，有没有？啊，这个不是就是止恶行善，然后进一步怎么样？自净其意，就是八正道相解脱了嘛？啊、哦，所以以后人家如果问你啊、哦，佛教是什么？你就可以用这个寄送去思考，或者你用这个经去回答。好、哦，那另外有人会问，会讲说。啊，那个一切宗教都是一样的啦，哦、都是劝人家修善。这一句对了一半呢，对了一半，就是好的宗教是去恶向善，这个对，佛法有，但是佛法有怎么样？有究竟解脱的方法。哎，这个一般宗教就没有了、哦。他们最高的就到定嘛，他们就没有慧嘛，没有依八正道、哦、得到解脱。好，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到我们学佛的一个次第了，止恶行善向解脱的八正道。好，接着请看第四页。第四页，好，第一个是否定那个祈祷，你透过向天神祈祷就能够哇改变恶业，这个不可能。第二个是否定神教的祭祝万能，透过祭拜了，透过祭拜。那这个祭拜哈，哦，他这个祭拜是怎么样？这个祭祝是血祭哦，所以导师其实在这边是说，哎，他们说到祭祝万能啊，那特别对于这个血祭是绝对要不得的哈。好，所以从经文里面来看哈，你看哦，有这些哦小牛啦、水牛啦哈，还有羊啦哈。好，这些众生都怎么样杀来祭祝，而且还逼迫这些、哦、仆人、哦、还有仆人就是打啦、哦、就是让他做事啦、哦哎、好，利用这些、哦、仆使做人还有这些众生的祭祝、哦、这个不称叹、哦、而且呢第三行后面，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哦让人受苦，让众生、哦嗯、这个生命杀他的生命来布施供养，食生于罪、哦、好，这是有罪有过失有罪过了。好，下面就解释残杀牺牲虐待仆人这种祭祝，这哪里布施、哦、这是作恶。所以印度啦、哦、印度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哦、我请问各位有没有，应该有不少人去过印度，去过印度的举手一下。好，也不少、哦、我去过印度两次，其中有一次我们就到那个他们的街或者巷里面去走、哦哦、发现印度的那个小庙也很多，小庙、哦哦、他们婆罗门教的一个庙也很多，然后就会 有一幕我就觉得特别奇怪，说哎，奇怪，那个小庙的前面、哦、马路旁边有一个石头啊，那个石头上面都是红红的，都是红红的。我那时候就问导游：“哎、欸，为什么那个石头是红红的？”啊，他就是那个杀牛杀羊啊，在那边祭祝。哎、欸，所以就符合他们婆罗门教的一个方式，哈、啊，就是杀，透过宰杀来祭祝，哈、啊。好，那这部分是否定的了，哈、啊，否定的。可是祭祝，它主要是说透过婆罗门。他的祭祝可以怎么样？可以、哦、供养神，让神欢喜，然后得到你所愿求的事情、哦、那而且是作恶来供养，这个是不对的、哦、可是祭祝有另外一种、哦、一般世间也都有，我们中国也很盛行嘛，我们会祭拜祖先，对不对？对，祭拜祖先。那请问一下，祭拜祖先这个可不可以？或者以佛法来看，祭拜祖先有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有人问啊，说 请问一下、啊、那我这样祭拜祖先、啊、我祖先到底能不能吃到了？因为他又看不到 啊我也看不到啊，我那这样怎么办？ 到底有没有，或者到底这样记住有没有意义？其实以佛法来看还是有意义的，就以我们中国来看，先用我们中国的观点，你祭拜祖先是一种善心还是恶心？还是善心嘛，你是慎终追远，对不对？你会意念什么？意念你祖先或者你父母的好嘛，的德性嘛。好，第一个先不要说出世间法，祭拜就是善心的一个展现，这个是第二个。我们再从王者就祖先来看，第一个是说我拜的这个人有没有好处，第二个是从被接受贡品祭拜的这些祖先有没有什么好处。假设你的祭拜的这个祖先父母往生父母，他已经行善业，他到善趣去了，他会不会来吃这个？不会了啦，他吃的更好了，天界那个享受更高了，他不会来吃这个。可是你的祖先只有一个吗？不止嘛，你有很多祖先嘛。啊，你那么多祖先，有没有可能有些祖先是怎么样？是有些造过恶业的，他们可能落入恶趣，落入轨道。这时候你祭拜他就会来。那个论也是这样说的哦，我们法会周遭的众生是可以来的哈。所以你透过这样的记住，他还是可以受到恶鬼去了哈。如果万一有落到恶鬼去，他可以还是可以受用的啊。这个真的就是结缘哈，让他们对佛教有些好的观念嘛哈。第三个，佛陀在那个时代，你看特别，你看导师说特别是血祭哦，这个是绝对否定的。可是，一般的祭拜没有，佛陀没有否定，佛陀还是怎么样，还是接受的。而且，你想想看，佛教佛陀在当时面对那么强大的婆罗门教，你一开始全部跟他否定，全部跟他对抗，其实是对自己不利哦，对不对？所以当时的环境了哈，当时的环境，佛陀特别血气这个反对。那一般世间的记住，他就怎么样？可以包容，而且可以怎么样，透过这样来引导他进入佛法。好，括号三，否定神教的咒术迷信。好，那这个咒术迷信就是透过他们的咒术可以达到他所想要的愿求。好，这个是否定的。好，这部分是咒术确实是否定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好，第六页就有提到说咒术的部分沙门瞿昙不这样做了不这样做就是没有说透过咒术我可以怎么样可以升天，可以解脱，没有这种好，所以这是迷信无知。那下面就引经里面说的庄严经说，见地人见到的正入真理的人，如果他透过信普问吉凶者，终无是处。终无是处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好，就算这个见真谛的人、证悟的人，他生疾苦，生什么样的苦呢？身体总会败坏嘛，败坏就会有很多的生苦，甚至这些苦会让他断命，就是死亡。好，那舍离佛法，更求外道去求。求外道的一句咒、两句、三句、四句、多句，好，让他来脱身体的苦，终无是处，也不会这样的。好，这就是否定咒这个记住咒术了，否定这个咒术。好，甚至经里面有提到咒术这个学的人令人堕地狱。哇，看起来看到这边很像咒术很可怕，对不对？事实上我们佛法里面有没有咒语？有了哈。这个咒语我们也先可以从几个观念来看。既然咒术也是各个文化的其中之一嘛，像印度也特别多，所以加以怎样改造，或者加以怎么样加以赋予寓意，也是好的嘛。这边是说，这边特别提到说， 我用咒术，我只要持咒术就可以让我身体的苦解脱，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做咒术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呢？我们就说功能就好，其实还是有的。当然我们特别要强调说，我只要靠咒术我就能够没有病苦，我就能够解脱，这个绝对是迷信。可是当我持咒可以让我怎么样心能够比较安定，这个可不可以？还是可以的。我就听过有些人，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他只要他平常都比较心比较散乱，叫他自己读书自己看，他就很难集中。可是他来参加法会，法师这样念，他跟着念，他每一个字都没有跳掉，他就很奇怪，就一定要透过这样的方式他来念。他说他那时候精神的集中非常高。所以我们共修就有共修的这个助力啊。那我们持咒，我们佛法里面有一些短咒，我们佛法不会特别强调咒，但是把它当成作为怎么样前方便嘛，让我心力集中的前方便，这个也是可以的。好，要特别强调说是否定的，否定他这种迷信的否定，但是作为前方便在我们佛法里面还是可以容摄他的。好，那这是从咒的简单说明。刚刚特别提到，我用咒术就可以解脱我身体的苦乃至命难，我用咒术可以得解脱，这个是全然否定的。好，接着我们看第七页。好，那最主要就是第一行了，神教他们的这些行为，祈祷了咒术，记住了咒术，这些迷信，迷信就是它不是按照正理而来的，它是这种迷妄的行为，佛法否定它。好，那否定之外还怎么样？后面这句我觉得很重要，巧妙改造它。就是说大家都习惯你那样的模式，那你把它的模式加以怎么样善巧的改造，哇，这就很有智慧，对不对？下面就是确实在经里面可以看到改造的。好，第一个三火，哇，婆罗门教他们记住是非常怎么样，非常繁复的。好，那记住有三种火，这个三种火就是 他在三个地方点三个火，实在的火。可是佛法也引用他们，你们祭拜三火，你要不要来就引导他 改造他。我们佛教也有三火，第一个火叫根本火，是供养父母，供养妻儿眷属是居家火，供养婆罗门沙门婆罗门是福田火，好，你有三火，我佛教也有，但是我把它转化成为这个，世间和乐的这个善法。第二个是礼拜六方，那礼拜六方，好，那他们的礼拜六方就是他拜东西南北还有上跟下，他真的是拜各方位。那佛法说，我们也有礼拜六方，好，是这六方是哪六方？亲子师生夫妇亲友主仆还有宗教师。 好，那这样就是合理的义务了，刚刚三火也是把它转化成为合理的行为，合理的这个义务关系，好，这个是礼拜，其实你会发现，你就像印度人，印度人真的有一些他的特质，我其实后来看到，他们三火，我真的去查一下，他们到底是那个祭拜的坛场是怎么样的，后来发现他那个坛场很大，三火只是其中的一小区域而已，还有很多地方它是祭拜的地方，所以印度人你会觉得他做任何事情都很繁复。你看他们跳舞，跳舞那个姿势也很多，对不对？也很讲究，对不对？你看他们的金饰，金饰也那个弓很细，对不对？还有你看他们讲话，讲话，都要讲三次，对不对？后来我才知道，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最早是印度人，印度他就，什么事情就说一次，而且三次是重复，所以印度人真的怎么样，以我们 台湾话就说哦，足搞刚的啦，连讲话都足搞刚的，就讲三次哈、哦。那一样啊，你看他们祭拜哦，那个祭拜其实是以我们的观念去看他们祭拜哦，是很恐怖的哈、哦。因为有一次去印度那个导游，他们的导游是印度人嘛，哦，他说他结婚那一天哈、哦，结婚那一天光记住哈、哦，就晕头转向了。光要拜一切神这种拜拜的工作就晕头转向，所以是 很这样很繁复的了。所以透过他们种种繁复的这些迷信行为把它转化，这个真的是 很有智慧的，就是佛陀是真的有大智慧。好，请看 A8。 好，所以把传统神教的这个宗教道德把它转化解放过来。好，后面那一句确立于人类的立场，以人为主。你看刚刚山火跟礼拜六方都是拜神，对不对？然后佛法的山火跟六方都是怎么样？人，对不对？这是不是转化？这是以人类立场来转化它。接下来第八页三的部分，从少数人到多数人。好，那这个少数人到多数人其实就是种族了，最不公平的就是我们可以听到就是四种种姓。四种种姓只是概说了，他们种姓多得不得了。好，人类原为平等，但是职业的分化还有种族的盛衰，好，有自由民跟奴隶，那这是古代社会的一般情形。好，那宗教就会跟种族结合，成为世俗的宗教。好，那种族有强盛嘛，所以这个弱者的宗教就被排斥了，请看第九页。那宗教是胜利者的特权，而这在西方看起来也是，在印度也是如此的。好，所以下面就有举例嘛。好，西方的这个上帝的选民，好，这个就是胜利者的宗教，他有权弘扬。啊，婆罗门教也是，好，就是种姓，他们要维持既得的这个利益，所以编出说有四种种姓。好，那佛教 佛陀当然认为人是平等，所以对于认为四种种姓是不合理的嘛。那四种种姓的这种阶级，好，是世俗的，好，跟宗教相符合。好，那佛，这是印度的情形，佛认为 四种种姓都平等，无有种种胜儒差别。好，这个胜儒就是指这个优劣了，种姓不应该有优劣的差别。好，那从为什么呢？你可以从财力、法律、政治、道德去说，去看，不是依于种姓而有优劣的。好，所以这边的内容，你看导师这边很简单几句话，其实就是根据杂案经就注脚二十二的，注脚二十二。好，有兴趣可以对回去看。其实导师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就是在这里他能够把很经，把经论的依据很简要的带几句就把它说清楚了，有依据了。好，接着请看第十页了。第十页这边说修解脱道，四种种姓完全平等，机会均等。所以种姓其实是只是职业的分化了，职业的分化。其实职业的分化，你会发现说以前，尤其以前更是这样，我们常常会觉得换一个行业，我们常常讲隔行如什么隔山，对不对？表示什么？转一个行业是很困难的。那如果这个行业有我父亲是做贸易的，那儿子也接着做贸易，会不会他比较顺利，他得到的那个知识会比较完整，比较容易操作。所以以前的宗教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导师为什么说那只是一个职业的分化， 没有所谓优劣，只是因为你做那个职业。好啊，确实啊，确实以前你某一个行业，他还不随便教别人的嘞，他一定是有好的，他一定是教自己的人。好，好，只是当然以现代来讲，现代这个大家交通便利，大家思想比较开放，会可以怎么样？你隔行大概还比较好跨行的，比较好跨领域的。好，那这样的一个阶级了，这样的一个阶级其实是婆罗门教他们做出来的，他们假托神权。好，那这样的假托神权安立四种种性，就像什么呢？就像譬喻，这边经的譬喻说，如有人强与他肉而作是说，是夫可食，当与我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强迫给你一块肉，你这块肉可以吃，但是钱拿来，当与我执，执就是相对等的东西，给我钱，给我报酬，强迫的嘛，意思就是说，肉就强迫给人肉，然后当以我执，就是强迫给这种四种种性的这个制度。好，四的部分，好，佛法四种种性平等，种族优劣是根本否定的，所以宗教里面佛法是一切人的宗教。好，那四种种性出家学道无复本性。好，但言沙门释迦弟子，这个也很重要，你看佛陀他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跟社会对抗嘛，那也很难一下子就打破嘛，所以他成立僧团，只要你来出家的，你原来的那个种姓的姓氏哦，全部拿掉，全部称为释子。这个跟印度人有关系，听说印度，你只要名字给他，印度人的名字给他，印度人就知道你这个是什么种姓。我那时候也是听导游说的，就是、印度的导游，所以姓哦，他的姓就可以知道他的种姓了。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如果来出家的话，那个姓就拿掉了，就是沙门释子。那优婆离尊者是出身这个建筑的，但是他又能够是持力第一的上座，所以是人类平等的精神。那最早先的就是佛陀成立的僧团，他就真的去实践人的平等，种姓平等。可是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故事或者一个善巧。你有没有听过就僧团哦，佛陀时代的僧团，僧团四种种姓，对不对？那四种种姓在印度社会上，高种姓的骂低种姓的 OK 对不对？低种姓可不可以骂高种姓？连接触碰面的机会恐怕都没有，所以他们那个建筑英文叫 untouchable， 你不能接触的，高种姓的不能接触低种姓的，所以你看到印度现在很多怎么样，有年轻人他们结婚，有没有高种姓就跟低种姓结婚，就是要说要结婚而已哦，就会把低种姓的比如女孩子就把她干掉，这就是种族的这个思想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清除。好，那我回过来，那如果在佛教的僧团里面四种种姓都来出家，如果在当时佛教僧团里面，他们会有怎么样？有僧团的会议嘛，简单说有人 犯罪了，在僧团里面犯罪了，就必须怎么样？有忏悔嘛，那如果有低种种姓的说高种种姓的过失，然后在大众中忏悔，这个在佛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的话，会怎么样？会引起社会的不谅解。所以后来开会之后，说过失之后，处罚之后，这件事情就怎么样？就结束了，也不可以跟外面说。所以我意思说，有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社会背景你欺负一下高种种姓试试看，一定不放过你的。但是 确实佛陀成立的僧团就可以看到这种平等，你可以看出佛陀是真的是很有智慧而且很慈悲善巧的来实践他的理想的。好，第二个是男女的问题。好， 男女在信仰德行智慧是没有差别的。好，所以有在家众优婆塞优婆夷，出家众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好，那既然可以出家，可以出家代表什么？代表有机会修道可以解脱嘛，不然就不会让他们来出家了啊。所以这个是最后一行，第十页最后一行，道器平等观。好，生理有差别，有形象的差别，但是跟修行没有关系，意思就是都可以成就了。好，十一页有这个苏摩尼说到，心入于正受，女行复为何，就是女众有大慧大力的，当时也不在少数，但是一样会受到当时社会的环境影响，所以会有对女众出家，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女众出家佛陀也考虑再三。好，那定下了些律法，比丘尼戒、八净法等等。好，那在当时女众出城自成集团，但是后面这一句话附属于男众，女众生团要附属于男众，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额外的规定。那佛陀准许女众出家是、也是很审慎的考虑，那能够适应社会，不至于障碍佛法的弘通。那另外对女众当时出家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你会看到经或者律里面都会说到某某女子，就印度的女人，当时的女人她都会有受到人保护，谁来保护她？有时候是父母保护她，还有她的亲族保护她，有的是兄长，有的是怎么样，他订婚的那个未婚夫保护他，那结婚了之后就是夫家保护他。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女人需要这么多的保护？其实就是怎么样，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嘛。当时社会环境，你想想看，不管怎么样，在弱肉强食的环境女众还是比较容易受到什么？受到侵犯的。我们就举现代看到的例子，你看俄乌战争，战争一打下去，当然男众要面对的是什么？死亡嘛，被这战争的死亡、伤亡。女众要面对什么？这个故事真的也不少，女众就会受到这个侵犯。哇，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哦。所以只要制度一不平稳，只要就大家没有那个平等的观念，而且弱肉强食的观念，尤其像我刚讲的一乱一打仗，那个男女平权他就在当时的一年就没办法成立了。所以我们要想到当时佛陀自戒的因缘，其实我们是很幸运的呢。如果听他们研究这个历史的人，世间能够比较和平的，全球比较和平的，大概就是我们这几十年。这几十年是世界比较安稳的情况，但是你看又开始有一点不一样了。好，所以这边也说我们其实很幸运的在这个世间，目前的世间我们其实更幸运的是可以来学佛，可以来亲近妙语难落，太难得了，深自庆幸了，好不好？好，那另外对佛，你看到佛说法很像大部分都对，主要对比丘说，对不对？因为确实嘛，在当时一开始出家也是男众，那刚刚说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考虑之下，女众附属于男众，所以这个佛主要为男众说法。好，那对男女的性欲很像，看起来是偏重于何者于女色。好， 好，所以这边有一个偈颂，就是女人犯恨垢，女则累世间，其实这是因为对男众说法才会这样说嘛。那如果对女众说法就要反过来了，反过来就是下一页，请看第十二页。如果佛陀对女众说法，就会说男人犯恨垢，男则累世间，因为这是相对的嘛，说法上的相对性。好，那早期佛法当然是以男众为主，就没有办法男女平等，好，而且重男轻女的倾向，好，那甚至有的鄙弃女众、厌恶女众，好，这实在是对佛法的歪曲，也可以看到佛陀其实是审慎的，其实是有安排的，有智慧的，那基本的精神可以看到是平等精神。好，总之佛法是全人类的佛法，只要是人都可以来学佛，不论贵贱男女老少都为佛法所摄受，佛法是一切人的依附，以人为主。接着进一步再深化广化，那佛法以人为主，但是还可以扩展，扩展到一切有情，那佛法要救济是一切有情，那学佛者我们学佛者要扩大心胸，救护一切有情。好，这是佛法的广大处。好，那我们在本生堂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为了救护动物、救护众生来牺牲菩萨自己的这种事例，都可以看得到。好，那最后一行最后一行有一个转折，刚刚说的是对的我们要救度一切众生，这是对的，可是然而然而佛在人间佛法的修学跟被救护者到底是以人类为主，你扩大心胸没有问题，但是你还是要回到人间。好，那后面说到如基于自他和乐共存的道德力，好，那在道德来说有差别嘛，后面就是要说有差别。那人跟其他众生的差别，请看十三页。杀生、杀人啊、畜生或者蚂蚁，这个罪是有差别的。布施，布施给畜生、凡夫、众生，布施功德也是不同。好，所以忽略了这种普度一切有情，但是是以人类为本的精神，好，那专重在放生啦，专重在动物啦，但是对于人的苦难不闻不问，好，这就违背佛法的精神了。好，这边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就是说那佛法不是说要广度一切有情吗？这是心胸啊，那你有那个心胸，那我请问你，你怎么做？你下手处在哪里？下手处就是人为主啊，简单的说，你发心广大，但是你的实践要从切近处做起。有些人他就没有这个概念，他说你们不是说要救度一切众生吗？那我在帮助那个流浪狗啊，你怎么不帮我一下？你们不是要救度一切众生吗？对，有些人就会反过来这样责难你。那有些人也会怎么样，也会他对人的关系他不太关心，他反而关心那些受苦受难的流浪狗流浪猫，所以现在你看那个狗儿子很像很多很多人就养狗养动物，那秀苗苗，然后对人的关系就不见得是健康的。好，所以没错，发心广大 OK， 像那个动物医院最早成立动物医院听说也是在印度，所以印度人他其实还是很有那个慈悲广阔慈悲的这种心胸，但是还是回到人跟人之间，你的周遭的人开始。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正觉的德性。好，那正觉的德性这边 题目哦，第二节叫正觉的德性，那导师下面的解释上就先谈什么？先谈正觉，接着再谈德性，啊，德性就是八正道，哦，所以什么是正觉？我们修行总要知道我们修行是去哪里啊，对不对？哦，我们向解脱，解脱这些，哦，哎，种种苦，八种苦。好，那这个行，透过这个行能够得解脱，那我们解脱是解脱什么？哦，好，接下来就谈。好，中道是人类德行深化又广化，所以它是超人间一般的德性。哦，好，所以我们叫出世间嘛。哦，我刚刚一开始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世间嘛。可是透过戒定慧，尤其会自净其意的话，哎，尤其定慧了，定慧是自净其意，哎，这个慧的部分就是自净其意。哦，好，所以这个就是超越超胜了，就是出世间。哦，所以世间的善，世间一般好的宗教都有，可是出世间的善，哦，就是佛法的究竟解脱最圆满。哦，好，那中道行是德行的常道，哦，跟世间常片的真理相随顺相契合。哦，好，所以简单的说，这个我们一下面接着说了，一中道去实践能够达到法的体现，所以称为知法入法。刚刚有说到法随法行，法随法行，这个法随法行，你看那个语词有时候不太好容易理解，对不对？好，我们先把那个语词解释，什么是法，还有什么是随法。那行，行比较容易理解，实践嘛，实践。好，那我建议各位可以从后面反过来说，法随法行，我就从后面 来说，行随法到达法，有没有？ 我这样是不是从后面反过来解释？那随法是什么？啊，法是什么？法就是涅槃，涅槃就是苦的消散嘛，法就是涅槃。那随法是什么？八正道。所以行八正道，到达苦的，哦，消解，哦，就是涅槃。好，这是法随法行的意思。哦，好，所以这个随法啊，随有什么意思？随有次的意思。你看刚刚的，哎，最后一行的法，哎，知法入法，哦，就是法随法行，有人翻成什么法次法相。我请各位看一下，你会比较清楚。注脚四十的括号一，括号一有四种虚脱反道分，哦，你要到达虚脱反有四种之分，亲近善事，天文正法，哦，如理思维，法次法相，有没有？所以那个相就等于行，对不对？你向那个方向就是行那个方向啊，次法就是随法，有没有啊？法等于法，哦，所以法次法相，法随法行是一样的。哦，好，我这个解释其实法随法行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主要根据注脚四十的括号三，哦，括号三发智论里面说，法随法行，云何法？即灭涅槃。云何随法？八支圣道。有看到哈，哦，所以行八支圣道这样的一个次法次要的，哦，或者随顺的也好，哦，随顺的解释也很好，可以到达什么呀？即灭涅槃。哦，好，这个是名相的解释。哦，好，那最后一行三页最后一行，一八正道去实践可以到达法的体见，哦，叫知法入法。那我们刚刚说那个法就是涅槃嘛，哦，你体见到这个极灭的涅槃。十四页，好，那如果能够体见正法会怎么样？理智平等称为法身。哦，那这边有理跟智，理跟智怎么看？什么叫理跟理？什么是智？好，理的话就是真理，智就是智慧，有没有啊？真理跟智慧平等。哦，证悟是这样，哦，证悟是真理跟智慧平等啊。什么叫真理跟智慧平等？平等就是无分别的。哦，那当我们说，欸，我学习佛法的智慧，我 体悟到真理，我这个是说明上的哦，说明上我发智慧体悟真理，这是能跟所的关系，对不对？我说明上用能所，这样比较能够理解。但是当你在证悟的时候哦，你没有那个观念，没有那个差别，你真理的体悟就是这种无分别的自证。好，主要在强调这个，那平等了哈，平等就是没有分别。当然进一步说，你不要以为没有分别都是就是体悟了哈。我如果那个昏沉到那个哈意识不分明的时候，那也是没有分别，那是昏沉的无分别。好的，你修定的时候，自心一处，那也是没有分别。但是自证的无分别就是这边，自还有理平等。好，所以我们常会对体悟真理会说什么？就是能所怎么样？能所具名有没有？能跟所都明楚，就是没有那样的观念，没有那样的差别。好，这边也可以看一下注脚的括号二哈，注脚的括号二。好，经里面说知法、宪法、入法，还有正见、正观等等，如实知哈，好，都是宪观。宪观就是现前的亲切、直接、明白的体验哈。好，那这个不是意识的分别，不是抽象的说明，好，不是普通的生活经验，是内心深入对象一种特殊的经验。好，也是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经验。神秘的经验就是不是一般人体验得到的，好，而且是一种直觉的。好，那下面有说到有其他的宗教也会有类似的神秘经验，不是所有的神秘经验都是体悟的经验，而且其他宗教经验会有什么？会有流弊。好，这一段值得大家去看。好，那佛法的，我们就来看佛法的。佛法你看倒数二四，倒数第六行，佛法中未入现观前，还没有证悟之前，要先经过什么多闻寻视视察检责的种种阶段。好，这个阶段叫视者，这个视者就是分别，正确的分别。好，是理智上的观察，得到什么正确的观念，以正确的观念、正确知见，再用诚信跟集中意志去得到这种正确的经验，到现观。好，所以倒数第三行，现观体验空性以前，经过分别智慧的施者，好，这个太重要了，不然你只是信仰，你只是意志集中产生的经验，也可以说你可以到达无分别，定了更好的是定，但是是不跟真理相符的，是有危险性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十四页的下半段，那这边主要说真理无所不在了，真理无不就佛所体验的真理其实无所不在的，你透过任何事物的观察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体悟真理，那你体悟无常啦、无我啦、极灭三法印 OK 嘛，你也可以依这个中观的体悟、法性空寂的体悟，所以法性空寂或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是你是一时相应的体验或者三法印的体验，这都可以说是真理体验，所以真理无所不在。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就体会不到，我们就没有办法体验到无所不在哦，我居然看不到。答案原因在下面，有情是无明所缚，爱结所系，好，无明为父嘛，贪爱为母嘛，我们被这两个长久以来牢牢的绑住，而且深刻，印入在我们的基因里面了，所以基于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真理的境界，主要就是自我了，自我，被自我困住了。好，我们再很简单看下面十五页，好，所以不能触证这个真理反而会障碍它，好， 好，那我们看第五行哈，无名我爱是友情内在深刻，沉默于生死海中。好，如果不把迷情看破，解放过来哈，好，他会永远的在这种苦里面哈。好，简单的说了哈，简单的说，如果我们没有处理掉无名跟我爱的话，有时候会好，有时候会不好哈，你会有苦有乐哈，会生成。但是在没有把这个彻底的根本问题解决之前，永远在怎么样缺陷的苦迫当中哈。好，那佛法的中道行就是要扭转迷情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八正道，就是这样啊，就是为了要彻底的扭转，彻底的得解脱哈。好，所以接着说了，实证持法为目的，我们有我们的崇高目的，对不对？我们有随顺持法的思想行为为方法。好，实证持法为目的就是即灭涅槃嘛哈，苦的究竟解脱。随顺持法就是八正道哈。好，那动机呀，你要有动机，动机就是厌离迷情。你看这里面有三个动机、方法、目的。我请问各位，动机要重不重要？动机太重要，动机才会推着你不断的往前走。那动机一定要怎么样？厌离迷情啊，厌离哦。所以苦集灭道为什么一开始说先说苦？就是要让你先产生动机，你没有那个动机，修学佛法有时候变成是怎么样啊？反正我就闲闲的，我就来听一下吧，好，所以最后这边我们正确的动机，好的方法就可以达到正确的目啊，最高的这个目的啊。好，今天就先到这边哈。好，请各位合掌，我们回向一下。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课。
好，感谢圆颇法师为我们精彩的导读，大众请起立，向法师行问讯礼，以问讯。好，接着是20分钟的休息。